感谢主耶稣保守我们平安，过了一个安息。啊，今天是星期五，也是安息日的开始啊！啊，也是我们幸福家庭婚姻周第四次的聚会。那特别在今天晚上，我们安排了婚前的保守上篇哈。为什么这样？因为星期五晚上，或许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会更多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所以我们才这样的安排哈。啊，我们先来看一节圣经，希伯来书十三章326页，希伯来书十三章，我们先来看第八节，一起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好，这一节圣经说得非常清楚有力主要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永远不改变的。因为主耶稣不改变，所以他的道理也永远不改变。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第四节，一起读。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很爱自己，所以我们尊重自己，我们也爱别人，所以我们尊重别人。那在婚姻的生活上面，我们更要尊重自己，尊重别人所以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婚姻的床是不可污秽的，因为这是你和你的另外一半两个人一起过日子睡觉的地方，所以这个婚姻的床不可有第三者的侵入。如果有第三者侵入的话，那么就污秽了这个你们夫妻的床了。好，那么这到底有没有罪呢？下面说苟合行淫，因为如果有第三者加入了你们的婚姻生活的话，那么你就是随便结合了，而且行淫做出了过分的事来了，好，这是有罪的。为什么？因为神必要审判所以这一节圣经把我们婚姻的生活说得非常的透彻大概我们看了就一下就明白了那么今天我们是要详细的来讲有关婚前的保守的问题好，我们在讲义里头我们来看第一个，不正确的婚姻观导致不幸福的婚姻生活有的人在婚姻的事上，他的动机是错误的，因为他的动机错误，所以后来他的生活并不幸福有的是一片孝心因为我的父母想要抱孙子，所以我就去结婚吧这样子再来第二种情况男人觉得自己真的不会管家家里乱七八糟，那有一个管家婆那都好，来做我的伴侣那女人说反正我也不太会赚钱那如果我嫁一个先生很会赚钱，那我就有一张长期换票了这样子不愁吃穿再来第三个为怕做一个王老五因为如果你单身到底有的人会笑你你是一个王老五那么女人呢最怕人家叫她老处女老处女 你到老的时候还是小姑独处哇人家说你是 长得怎么样吗？很丑吗？还是 你这个人很不容易接近在一起呢所以你才没有结婚呢再来第四个状况有的人错误的观念就是像这里所说的，以为全雷打才可以结婚一见钟情，然后开始交往，然后开始约会然后约会以后就开始谈恋爱，谈恋爱以后就开始彼此抱在一起抚摸，然后就接吻然后就发生性关系，然后觉得很适合，然后再结婚，然后再这样这个 这个是现代人最错误，而且影响我们的得救有关生命的问题的一个错误观念。好，再来第五，结婚是我们青年男女的事情，有的人认为是个人的事情，却不知道结婚是两家庭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只说 我喜欢就好了，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没有想到你家里的你的父母你家所有的家人是不是同意这个事情，那更重要是你的信仰有没有违背。再来第六个，爱情至上嘛，考虑太多爱最伟大，以为爱最伟大，所以爱了就结婚，然后不相爱就分开，全凭感觉这个是错误的。第七个结婚是找适合自己的对象，我现在觉得很适合，所以我现在结婚了过了一段日子我觉得你很不适合我，所以我们离婚了。所以这个外邦人是乱来的，只为满足肉体的情欲来取悦自己没有真情，没有真爱，没有真感情这个算什么婚姻嘛。所以前面这个第一段是不正确的婚姻观再来第二段，婚前的保守有一些青年都有一种偏差的心态。什么偏差的心理呢我有在找但是我在主里面就找不到一个适合我的吗那这个错不在我吗？也不是我不要就是因为找不到没有耐性的等待自以为是就对了那么再来就是明知知道说如果我和外邦结婚的话会影响我的信心，影响我的后代，影响我的家庭，但是一时信心软弱反正我不得已我就爱他嘛，我就喜欢他结婚嘛，所以就结了婚。结了婚以后就用第二个想法，如果我的孩子我就好好的 给他培养，使他以后不会像我一样他能够在同样信仰的主里来通婚把这个他的希望寄托在他下一代这个往往是失败的当然是我说我的亲戚好了我的亲戚里面有一对就是当时是他的太太追他，所以追到后来他们就结婚了当时他们是这样结婚的，那我那他都就这样讲了以后我们不会了，以后我不会这样了，以后我的孩子我要给他在主里通婚。但是现在第二代已经出现了，结婚的对象还是外邦人。所以你说你这一代不是同信仰，但是下一代就一样会同信仰吗？你有把握吗？没有好，再来第三有的人就打如意算盘了反正我们是自然的交往，自然的发展，难道我那么没有用，没有办法带另外一半来信主吗？对自己还有好有自信以为是能够再救一条灵魂，其实危险性很大。为什么呢？因为魔鬼一定会破坏这个人想要做好往往都是撒旦在作梗因此人往往就跟着 做错了所以有那个危险性那么也有很多的青年认为我在主里真的要找到一个我现在的理想的对象是很困难的，所以我才和外没有信主的结婚了那么我相信这个也是神的旨意吧再来我们再看这个第五反正娶进来的女孩子就是我们家的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一定没问题的啦，我要带他来信主那很方便的啦所以就认为如果娶进来的是不同信仰的可以带他信主， 如果是嫁出去啊，可能就比较危险。所以啊，这个姊妹都说啊，姊妹不要嫁外邦啦，因为很危险哦。那么你没有想一想，你所娶进来的啊是不同信仰的女孩子，她就一定会听你的话吗？也不一定啊。好，再来第六啊。啊，也有人认为啊，啊，既然是要主内通婚嘛，没有问题。我们教会人这么多，像我们在台湾就有啊，这个56000个信徒，哦，那未婚的很多，哦，那我要找对象很简单。那如果我在教会里看到一个我所喜欢的对象，我现在就和他交往。啊，本来是因不晓得几岁结婚的哈。或许你20岁就喜欢他了，两个人就在教会里面哈，开始交往，开始恋爱了，而且认为说这样非常安全。你也信主，我也信主，大概我们两个都能够啊很顺利的到结婚的日子，但也不一定啊，因为魔鬼会破坏的啦啊，你没有办法很如意的啦。啊，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到适婚的年龄，你就不要恋爱，因为你恋爱下去啊，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啊，到时候你想要啊来解决这个困难很难，啊，尤其是已经喜欢上来一个人，如果要来换对象，这也是我们很难过的一件事情，所以最好不要做，啊，不要自我感觉良好啊。啊，要想要在主里轻松享受爱情，结果太早去谈恋爱，很危险的啊！因为恶者是虎视眈眈的在看着你啊！啊，再来第七，这里说啊，信任太信任自己了啊！反正现在时代不同了，以前都是媒妁之言啊，所以啊，这个。啊，像相亲然后就结婚啊，这样子啊，那太落伍了，我自己来吧，自己找才满意啊，只有信任自己啊，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啊，那么常常啊就自己安排自己的未来啊，那么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追求，却不知道如果你能够耐性等待的话啊，就是神托一个媒人来介绍你能够结婚的那个对象，或许就是神已经给你安排的，而且神的考虑很周到啊，为个人来设想，为家庭来设想，为教会的需要来设想，所以啊才让你结婚的。所以找到这个对象太满意了，因为神安排的，而且是到适婚的年龄才来谈婚事，啊，这样你一生啊会非常的啊节省时间啊，啊也会做出很好的工作来哈。好，来，再来，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啊，以撒式的婚姻啊，以撒式啊，当然以撒啊，他也是年纪很大，到了40岁啊才来结婚。娶了利百家没有错哦，啊，那娶了利百家啊，哦，这个是一种老仆人很忠心的介绍哦，啊，在这个主人的托付之下啊，那离开了故乡，然后做事都是祷告，神啊，你给我一个好机会，让我能够啊，我的小主人找到一个理想的对象哦。他祷告，哎，很奇妙，啊，这个城里马上有，哎呀，很多的女孩子拿着水，这个水瓶哦，就一个一个的走出来，哇，这么糟糕了，这么多，找哪一个才是我小主人的好对象呢？啊，所以神啊，你要给我好机会，要给我证据哦，都是借祷告啊，哈，啊，如果我向他要水，他愿意。啊，这个舀水给我喝，啊，然后自己愿意为这10匹骆驼再打水，哇，这10匹骆驼要喝那么多水，10匹要喝更多的水，那啊，这个女孩子既然有那种爱心，不但爱人也爱动物， 哦，而且他那么勤劳，身体那么健康，哦，这个一定是好对象啊。所以这个利百家真的神安排的就符合了这个条件，所以就找到了利百家了哈。那么更奇妙的是说，啊，这个老夫人呢，啊，她是太忠心了啊，她只我工作没有完成哦，你叫我吃晚饭了，我吃不下，所以我一定要先把我这个婚事谈成啊，然后她是介绍自己的家庭啊，哦，我们的主人啊，亚伯拉罕，神好爱他，神福气很大给他。他有好多好多的财产啊！如果你家的啊这个女孩子嫁到我家来，哇，是享福不尽的啦！哦，就很会做见证，因为很会做见证，而且他一路以来都说我祷告，然后神就怎么安排？哇，这个利百家的哥哥啦！啊，还有他家人呐，啊，大家听了又好高兴，啊，这都是神安排的，我们没话讲了，我们答应你的婚事，马上就答应了。好，啊，那既然马上答应，他是不是可以明天就给我带回去好不好？啊，我是一个仆人呐，啊，我要完成我的任务，所以啊，明天就，啊，怎么可以这样？哎。说嫁就嫁，好，哦，我宝贝的的妹妹，宝贝的女儿，马上就要嫁出去，不可以啦，慢一点呐，给住几天的好不好？住个一个礼拜哦，那这样哈，哦，这样子再商量啊，啊，但是这个老仆人就是很聪明，因为他啊要带着这十匹骆驼来的时候，把主人家的宝贝。哦，很多礼物，哦，什么都带来啊，因为他把自己家里的宝物都送给啊这个利百家，还有利百家的家人，所以要谈婚事很好谈。哎，啊，那么我们讲来讲去哦，这样没有一个定论，是不是把女孩子叫出来，问他要明天带他走好不好？好。啊，他们说好啊，那我就把利百家叫出来好了啊。利百家一叫出来，利百家说好啊好啊，明天我就跟他走，所以就这样子就完成了婚事啊。所以从这个故事非常的细腻的一个描写哈，我们就很清楚的明白这个前因后果啊，知道是做媒的，是介绍的了哈，是老仆人。完全顺从主人的旨意，而且是完全借着祷告来完成啊！所以这种事例成为我们今天有信仰的人一个范例。所以你如果肯顺服教会的带领啊，教会的介绍啊，教会的很严谨的一种从相亲开始，那神一定会好好的带领你们成功的了哈啊！所以这是这个以撒式的婚姻来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是借着介绍，这并不古板，而且这是神所安排的，而且是有很美好的结果哦，是这样哈啊。那么讲到这里，我们要讲到哦，今天如果我们男女已经相亲好了，然后已经。父母都答应我们交往了，啊，然后在这一段期间，你应该做一个仔细的判断，啊，如果发现对方不是很不适合自己，那你就不要继续交往下去，你不要让留情留很多，让他要自拔也没有办法，啊，那就糟了，啊，所以我们发现说不适合。马上要停止啊，停止交往啊啊！再来就是说，你在还没有成为定论的情况之下，你不要承诺很多事情啊呀！如果没有你，我绝对不娶；如果没有你，我绝对不嫁哦。我不要随便承诺啊！这个在交往当中一定要很含蓄的一种啊。 一种保留啊，真正能够成事的时候，我们再来承诺一些事情啊，不要随随便便就答应人家啊，都答应对方的感情哈、啊，当然更不能够婚前发生性行为了哈、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三个，就是雅各式的婚姻啊，这是在创世纪的29章哈、啊，这是尊重规矩啊。有的人说有吗？这样有尊重规矩吗？啊，这个雅各已经来到这个耶户的家里了哈、啊，已经看上了拉结了，哇，那个喜欢的不得了。自动说我就住在这里帮你工作7年，你说这个爱多大、哦、实在是爱的不得了，才会用7年的功夫替岳父做白工，没有关系，我就是要娶到我的表妹拉姐、哦、太伟大的爱情了、哦、说起来好像很伟大、啊、但是很奇妙的是什么哦、我们仔细看圣经的时候发觉有一个我们想不透的事情，奇怪啊，时间到了啊，这个雅各把这个7年看成几天而已啊，马上等到的时候好高兴啊，哎呀岳父啊，不是啊，这个向他的岳父说，我结婚的时候已经到了，你要赶快让我结婚但是结婚以后啊，这个新婚洞房夜隔天早上发觉一个很大的怪事，我所爱的是拉结，怎么我的新娘子是她的姐姐莉亚呢、哦、所以当时他这个雅各很生气、啊、就去和他的岳父理论、啊啊、问这个老板，为什么 你这样对待我，你太不应该了，我已经为你白白工作了7年了，我所要娶的就是拉结，你竟然把他的姐姐莉亚塞在我的这个洞房里面、啊、太不应该了、啊、虽然是这样、啊、但是这个拉班实在是、啊、说他有点诡诈，应该是多多少少放在心里，因为他说我们这边的规矩就是这样，姐姐没有出嫁，妹妹不能够嫁人，所以我把他的姐拉结的姐姐拉班先给你做太太啊，如果你那么爱拉结呀，没问题，过7天就让你们圆房，但是你还要再给我工作7年、哦、所以这个说起来雅各的爱情太伟大了，为了要娶拉结竟然要白白的替岳父工作14年，哦，这个实在是平常人哪里做得到、啊、所以这个爱情是太伟大了、啊、那么现在我们要是回过来想，婚前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前7年应该是要见到拉结也是没有什么大困难吧，两个人如果要谈谈的话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大困难，但是如果他们两个常常见面，他的声音他讲话 的方式应该什么都很了解才对，如果都什么都很了解的时候，为什么、哦、当然以前是没有电灯的、哦、那个洞房夜的时候为什么他没有察觉他的新娘子不是拉结，这个很奇怪啊，如果我一天到晚你见面一天到晚你讲话，你讲话用什么方式，你出什么声音，我大概都知道啊。但是那洞房花烛夜竟然不晓得新娘子是别人，可见这7年当中雅各很守规矩，他没有和拉结常常见面讲话，没有谈恋爱，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圣经里面这个例子啊，雅各式的他是尊重规矩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还没有结婚我们不要常常见面，当然更不能够发生性关系了啊，是不是啊，所以他很乖很乖的一个雅各， 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我们从这个第这个雅各式的婚姻里面可以知道，尊重规矩，很有规矩啊。虽然发乎情啊，但是是止乎礼啊，这个是了不起啊。所以雅各很了不起啊。好，再来我们来讲这个第四啊，婚前的交往啊。这个当然一个最正式的一个婚前交往应该是从相亲来开始的啊。那么现在有的父母好像太开明了，哎呀，要让他们两个看一看嘛，对不对？喜欢不喜欢还不知道呢啊。有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双方的父母都不出面啊，这个不一定是好事啊。双方的父母都不出面，而把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女儿就这样给他们两个去相亲见面啊，这个不，我看是不太对啊。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有的因为这个青年啊，这个弟兄啊，他平常也不聚会啊，也不乖，结果一见面就对我们教会的这个很保守的姐妹动手动脚，那个姐妹吓死了啊！经过了一二十年以后才敢再相亲，你说被他吓了一大跳，怎么这样？这个男孩子怎么会都是这样？我第一次和他见面，他就要乱来了，怎么可以这样啊？所以，如果能够在相亲的时候，双方的家长都出面的话，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相亲。如果答应或是不答应，当面讲清楚，这个是非常正式的相亲，也就是不会改变，不会乱改变，随便改变。如果你家长都只有把这个年轻人诓他去相亲，当到底相亲的时候，他们两个是怎么样讲的，有什么表现都看不出来，如果爸爸妈妈跟着去的话，他可以看到对方这个青年，对方这个姐妹，他有没有像个基督徒，他的讲话谈吐动作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大概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这个相亲的时候，父母能够一起去，这是最好的相亲方式啊！这个特别提示大家再来，我们知道亚当只有造一个夏娃来匹配他，所以我们教会一向很重视的，就是说，如果要介绍，只有介绍一个你不要把好几个相片的，你要哪一个？你喜欢哪一个？要哪一个相亲？不是这样的，不是在选美，不可以的哈。所以介绍人很重要，就是要一比一哈。如果这个不成了，我们再介绍第二个，不要说一次一个对几个，那就糟糕了哈。这个是不合道理的事情哈。好，再来。这个男女如果要交往单独邀约的时候，不要到偏僻的地方去，很危险，因为人总是软弱尤其男孩子更容易冲动，所以要出事往往就是在旁边没有人的时候，所以要约会也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从圣经里头创世纪三十四章，迪娜迪娜这个女孩子本来是天真活泼很乖的，她只是说，我到了这里这里是示剑城，这示剑城的女孩子不晓得长得怎么样穿得怎么样我出去给她看一看，好奇心而已嘛，她只是好奇心出去，谁知道这个示剑城的这个王子，这个也叫做事件，一看到他就喜欢他了这个女孩子不一样怎么长得这么漂亮 那两个人在单独的时候，这个男孩子就动粗了，啊，就强暴了迪拿。哦，你看看，一看到创世纪三十四章，你实在会摇头，神的子民怎么会这么残忍？啊，这个老二西缅，老三利未，竟然趁着对方答应行割礼的时候，人家还好痛的时候，不能反抗的时候，拿着刀子把人家四建成所有的男孩子都杀死了，太残忍，太残忍了、哦、所以看到这个创世纪三十四章，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人家很老实，人家很有诚意啊！我们事件要娶你们的迪拿，你们有什么条件讲吧？结果哦，他们就说：“那我们都是要行割礼的，那你们男孩子要演说啊，这个女孩子啊，不要单独啊，随便走啊。”这个偏僻地方、黑暗地方，然后是太晚在外面，这个都是相当危险的事情，啊，这个自己要知道。看到创世纪三十四章，啊，你应该有一些感受才对了哈。好，再来，我们看第四啊，在交往的时候，如果发现对方不适合啊，这个一定要透过介绍人。告诉对方，啊，对不起啦，哦，啊，这个，哦，啊，有的人都借啊，用一些原因的哈，哎，他还要再读书啦，啊，他好像要到外国去了，他哦，其实这个不要讲太多了哈，啊，只要告诉他说，觉得好像不适合啦，哦，所以我们交往到今天就好了，不要再继续下去，坦白讲就好了，不要太客气了，客气讲用撒谎有什么用呢？这样不好。所以如果在交往有什么不适合，赶快停止交往，免得对方因为太爱你了，用情过深，收不回来，那就不好哈，所以一定要用爱心来告知对方哈。啊，再来第五啊，这个订婚以前啊，我们虽然已经说好了，我喜欢你，你喜欢我，你叫我娶你啊，那已经我们哪一天订婚了？但是在订婚以前，不要见面频繁，一天常常在见面。啊，这个常常见面，从不好的来讲，常常见面，你会发现本来没有看到的缺点，现在看到了，是不？哦，这个第一个啊，好，那再来，如果你们啊都看到优点，那太喜欢了，往往有的在还没有订婚就发生关系了，所以这个都是不好的了哈，所以。在交往以前啊，啊，这个我们就要考虑好啊，那不要常常见面啊，这个都是不太好的哈，有很多事会发生无可挽回的情况，就不好啊。啊，再来第六个啊，就是说啊，我们要客观冷静的态度了哈。啊，不要做过分的交往，也不要做啊这个。没有分寸 的一种动作、哦啊、不要随随便便就把感情付出去，因为还没有决定 是怎么样的时候，只有借着祷告很含蓄的交往就好了、啊、第七、啊、就是说订婚以后我们仍然要保持距离，因为已经订婚了、哦、更不可以常常见面啊，因为订婚以后常常见面，有的就感情好的话就动作越来越亲密，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要保持圣洁 你就要等待结婚啊。好，第八哈、啊，如果一个青年他只身在外的时候，或是在上班啊啊，你都要很小心自己的行动啊。这边啊有写了不少哈、啊，这个是我收集了不少资料以后才写了这十四点。哦，你看这十四点不是随便写的哦。第一个，衣着要端庄啊啊，这个你在交往的时候，或是你平常也是一样啊。啊，有一个男孩子，他、啊、就把一个女孩子抱着就接吻了，根本不认识。哦，那个女孩子很生气，你干什么？你干什么？那个男孩子说，你穿这个 T 恤后面写着 Kiss me， 你要我吻你吗？那我就吻你嘛。好，你写英语说 Kiss me， 我就真的是 kiss 就吻你啊。啊，你自己这个上面要印说你吻我，那我有什么办法？哦，我吻你了，你说这不应该。好，所以这个穿着要小心哈。那这个尤其是女孩子啊，我们尽量保守，越保守人家越尊重你啊。第二，交友要谨慎啊。这个现在的人看不出是好人坏人哈啊，有的穿的是西装笔挺的哈啊，有的是非常有礼貌，而且都学了很多优雅的知识啊，来和你交往，那你能够看出他是好人坏人吗？他心在想什么，你知道吗？你都不知道，啊，所以交朋友要很小心啊，啊，再来第三，饮食要小心，啊，这很多女孩子就是因为喝了不该喝的东西，吃了不该吃的东西，那就啊人就昏迷不醒。啊，很多人就这样子出事哈、啊，然后失去自己女儿身啊，啊，都是这样。好、啊，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又要讲到这个饮料。当然，这个饮料最好不要乱喝啊，最好都人家拿饮料给你，你要非常小心啊，尤其是那个纸的包装哈、啊，纸。用纸包装的饮料更危险啊！怎么说呢？啊，如果有人要害你，他就是好像没有打开的这个纸盒的饮料，其实他早就用注射针把药打到这个盒子里面去了。这个针抽出来，哎，也不会跑出来，哈，你懂不懂？所以如果他要害你的话，他拿给你喝，你以为这个从来没有人开过，你就喝下去了，里面哎就有昏迷药，那你不是很快就倒下去了吗？哈哈，所以说哈、哦，这个世界是非常险恶的哈、哦，我们要非常小心哈、哦。再来，我们看这个。不要出入啊危机的场所，有危机的场所，啊，这个，啊，我们看那这个地方好像有一点怪怪的，我们就不要靠近去了哈、啊，不要靠近啊，不要啊，说啊有朋友叫你跟他去，你就跟他去，有的朋友他的道德啊，他的道德观念。和他的对于一个人的这个品格的标准都不一样，他们没有道理，他们以为有什么关系啊？你和人家发生性关系有什么关系？他是有什么关系？我们是说很有关系，他是说没有关系。所以你虽然是和他好朋友，但是他要叫你到不该去的地方，你不要随随便便就跟着人家走了、啊，是不是？你要聪明一点啊，你一定要有危机意识啊。所以这里说误入危机场所啊。第五，不要在外逗留太晚啊。当然了哈，这个太晚总是不好。虽然呢，我们台湾的治安算是很棒啊， 到别地方去可能更严重，但是我们台湾还算很好，虽然如此还是要非常小心。第六，避免与异性身体接触。有的人是故意来碰你，那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大概都不小心的啦，不小心的有时候是故意的那么他碰你就是要让你有感觉你有感觉他就再进一步更靠近你让你更有感觉，这样子出事就是这样第七，孤男寡女不要同处一室这是告诉我们一男一女在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就是很危险有的人去上班有的小姐去上班，那个主管就他进教主管的办公室，那个他就把他锁起来了，那你看你怎么样，你怎么逃吧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恶劣的再来第八，不要接触淫乱性爱的媒体你不要乱看这个人很没有用人的情欲要发动往往是从眼睛来的，那么今天很多的影片就是能够让你的情欲发动，所以尤其是男孩子很喜欢看一些色情方面的那么很容易心就会动，那么心一动魔鬼就做工那如果旁边又有你的女朋友什么，很容易就出问题了第九，不要和人谈论性爱的事有的人虽然是同事，但是他和你很好，但是和你谈话越谈越不像话了起初是谈公事后来是谈私事然后是谈你家里的事然后渐渐的谈到你的健康的事然后又谈到你的心理的事然后又谈到你的性生活的事什么所以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所以你不要和人乱谈性爱的事第十，入睡以前要把门窗关好你不关好的话那很容易出危险尤其是女孩子一个人在外租房子的时候更是危险性很大这个要注意。再来第十一，发现危险要冷静莫打你真的发现有一点不对那你要赶快心里一直祷告主耶稣帮助我，主耶稣救我，主耶稣保护我心里赶快祷告或许你就有聪明智慧能够逃脱第十二，设法自救或是求救，自救或是求救有一位中学生他要回家他要骑着脚踏车他家还要经过比较偏僻一点点那个草坪啊什么都的地方结果就有一个男人同学帮忙我一下好不好帮忙我们教会的女孩子很乖帮忙就停下来要干什么我那个有一个东西我有一个东西我一个人搬不动你来帮我搬好不好在哪里就在沿着那个房子从这里走进去就好了这个姊妹太单纯了她就跟着走了跟着她进去了进去了一进去那个房子哇那个人的面目就改变了原来她想强暴她那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姊妹幸好她每次经过会堂都会来祷告因为会祷告所以神也让他有聪明有智慧也知道只要主耶稣帮助我就没事所以他就在那个房子里一 竟然他是这样来，我他就跪下去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大声的喊：“你那边，那边，主耶稣！”我用灵言大声的祷告，哇！那个人吓了一大跳，我赶快跑，啊，就没事了啊啊！所以这个主祷告就能够救你，哈 啊！所以有的人说你们灵言祷告，不太好看的，怎么样呢？其实啊，如果真的有危险，你就跪下或拼命的祷告哦，主耶稣会救你的哈啊！有的人啊，这个会甚至有人说，哦，看到的天使出现了，哦，白衣服的人来保护你了，什么啊？这个看主耶稣要怎么救你哦哦，那主耶稣自有办法了哈啊！再来啊，第十三呢，不要收贵重的礼物。啊，第十四，不要接收金钱资源啊！啊，我讲两个例子哈。啊，这个是我在那个台南访问的时候哦，啊，坐在车上，哎，忽然间就听到那个收音机讲了这个事，哦，这个事我看了也是觉得非常毛骨悚然哈，70岁没有太太的一个男人，70岁了哦，每月拿10万块钱包养一个49岁离婚了的一个中年妇女，啊，这个中年妇女一定有一点姿色了哈，长得也不错了哈。好，有一天，这个70岁的老男人发现和他同居的这个女人，这个49岁的女人竟然好像有男朋友在约会，哦，这个70岁这个老人很生气，为什么？我每个月给你10万块钱也包养你呢，你竟然敢这样做这种事情，所以他不动声色哦。等这个49岁的这个女人到他家去的时候，他用绳子把她绑起来，然后把她的耳朵割下来，把她的鼻子割下来，把她的嘴唇割下来，把她的眼皮割下来，拿那些割下来的东西丢到马桶里面，用水冲掉。哦，我那次我听到那个收音机的报告啊，后来我再去看那个报纸，真的有这种事情，哇，太可怕了！谁叫你收人家10万块钱，还跟别人这样？好，啊，还有一个例子哈，啊，这是103年发生的哈，还有一个台中有一个22岁的幼教女实习老师，到了台北去实习，就碰到了，因为她长得漂亮啊，碰到了一个台大商科毕业的一个会计师，也长得很漂亮，29岁，啊，一个22，一个29，哈，啊，那么这个帅哥啊，就为这一个啊，台中来的这个慈禧女老师付房租，而且给她生活费，啊，加起来一个月差不多2万多、哦，那么交往了以后，哦，那么有一天呢，啊，啊，当然常常讲话，常常在当中啊，这个女孩子就发觉，虽然这个29岁的长得很帅，但是个性好像很特别哦，脾气也好像很不好哦。哎呀，如果以后结婚怎么办？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他就想要和这个男生分手了。啊，既然想分手，所以就谈判了嘛，哈，哦，谈判了。我想不到这个29岁的，竟然拿刀子刺这个女孩子40多刀，然后自残，哦，自己杀自己，想要杀死自己， 但是没有死，被人家救起来了。哇，这个世间爱恨情仇，这个，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不可以随便收人家的钱，不可以随便收人家的礼物，不要说他有钱，他送给你这个送给你那个，又怎么样资助你，你就照单全收。你有一天他要计较的时候，你怎么逃也逃不掉，那就可怜了，是不是？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哈。哇，还有这么多，我看，真的东，我的资料太多了哈。好了，好，这个第五我们来讲这个感情处理了哈。这个第一个是讲到青春期的时候，我们难免都会人都会好奇，对异性很好奇、很兴趣的哈。都想要 和对方讲话啦，然后疏解自己的感情啦哈。这个是难免的哈。第二，有的人有错误的想法，只要我和更多的异性朋友来交往的话，那我如果能够从中选一个我最中意的，那不是太棒吗？太天真了。你和好几个交往，难道只有一个会爱上你吗？难道那个爱上你的人就是你最喜欢那个人吗？不可能啊。又是你看你都你是一个博爱主义者，这个也爱，这个也交往，那个也交往，那个也，到时候只要两个人以上爱你，他们就会打架了。所以不要这个异想天开了哦，才不会发生这个自杀啦，或是仇杀啦，或是杀对方，或是杀对方的这个对手啦，这样子，或是想要同归于尽，然后这个爱情的事情乱七八糟所以不要和人家谈爱情，等到适婚年龄再来介绍，以后再来交往，慢慢来，你会一生过得很舒服。第三，基督徒如果相信神一定会给你安排，只要我一直耐性的等待，一直的祷告，有一天神就会安排好，信心很重要。第四，再来就是说，现在的很多异性的交往，他们的动机，外邦人很多男女朋友那个动机哦，不是为了结婚，那是为了疏解我的感情。那是为了弥补我的空虚，都不是为将来要结婚啊。那你随随便便和人家交往，不是太笨了吗？像我像你难道有那么多时间都在谈爱情吗？你做正经事，或是去传福音，或是带人来信主，做圣工，不是很好吗？何必把自己当作别人的一个弥补心灵空虚的东西呢？那么影响你的得救，或影响你以后的婚姻，那不是得不偿失吗？所以这个第四是这个意思，不要玩弄爱情，不要滥交朋友，才不会自取败坏。第五，这个亚当见到夏娃就深深爱上她，这个异性相吸本来就是一个本能，没有错。但是性爱，夫妻发生性爱、性行为，这是神给夫妻之间的礼物，并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付出自己的身体这个一定要清楚了解耶稣自己的心很重要。我们结婚的时候都希望有一个完整的身体、完整的爱、纯洁的身心这个是你未来的另一半所期望的，你要搞清楚第六在等待结婚的日子，或许你会很寂寞、很孤单、很难挨，但是排遣你自己的日子，你要学习这个年轻的日子我们都会经过那么怎么样独处， 做自己的朋友啊，你也可以啊写文章，或是看书、思考、运动、听音乐啊，或是去大自然去欣赏啊，做或是做一些休闲活动啊，啊，这个都可以呀，啊，哈，哦。那当然，我们信主的人也可以读经，也可以祷告，也可以唱诗，还可以参加教会的活动哈，阅读属灵这个刊物哈，啊，那能够把神保持在我们的心里头啊，心中有神啊，很重要啊，以主做你的好朋友哦，或是把福音传给你所爱的人啊，这个都可以做很多事。那么异性的爱其实是人生的一部分而已啦，不是你一生的全部啊，不是你生出来你就有爱人，没有，不可能的哈，啊。那神要我们把这个爱给自己也给别人哈，啊，所以能够使一个人得到永远的生命，那实在更宝贵了。所以保罗才会说：“我劝每个人、每个地方的人都有劝他们福音在。”啊，我认识的人，我都要想把我福音传给他，就是这样啊，啊，不是很有意义吗？哈，啊，再来啊，第八哈，啊，我们教会的交往啊，是一种团体交往啊。所以我们有学生灵会啦，或是有什么什么灵会、什么灵会啊、什么活动，哦，啊，到哪里我们去访问教会啦，或有什么活动，我们教会有很多团体活动，在团体活动当中，你去寻找对象，那倒是不错，那能够知道他是谁，啊，你有心，你就可以问清楚他有没有机会和你认识。啊，说不定啊，主耶稣就这样安排了哈，啊。所以很多人在参加这个我们青年联合会的时候啊，他们啊就认识了，然后后来他们就结婚了啊。那我们都在团体生活当中来接触、来讲话啊，这个就没有什么危险性了哈。啊啊，如果单独到哪个地方去约会，那就有危险性了，是这样哈。好，再来第九啊，如果啊有未信的异性啊在追求你的时候，那时候你要非常的慎重的判断啊。有的人啊，有的姊妹这样说哦，追求我的那个男孩子哦，很乖呢，他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赌博。啊，他什么坏事都不做，那他这么爱我，难道我要拒绝吗？啊，讲到这里就要讲到信仰了啊，啊，所以啊，我们大同教会以前有一位就是这样，啊，他是在那个博物馆里面当那个馆员嘛哈，啊，那他只是高中毕业，那个大学生。去博物馆去参观就认识了他，然后就一直追求他，然后也很不错啊，他反正也不抽烟不喝酒，一点坏习惯都没有，哦，然后这个女孩子她回家问她爸爸，这我可以不可以交这个男朋友？她爸爸说，你礼拜天请他到我们家来吃饭，哦，哎他们。这个做爸爸很开明啊，你请他来我们家吃饭，哇！结果在吃饭当中，他爸爸就问这个青年啊，我们家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信主耶稣，啊，但是我们根据圣经的道理，我们一定要找同样信仰的对象。那你现在信仰和我们不一样哦。所以请你回家和你的父母商量一下，如果你喜欢我的女儿可以，但是你要先来听道理、认识道理、受洗以后啊，你们可以在会堂里面结婚。如果你回家和父母谈商量以后，他们认为不是不可以， 那么 你以后就不要再去找我妹，找我的女儿了。”就这样子，那个男孩子就走掉了。后来就没有再去追求我们教会这个姐妹了，是这样啊、哦。所以这个要讲清楚了啊、哦，这个很多事情都要爱心说神之话嘛哈、哦，是不是啊、哦？第十这里是告诉我们，等待期和结婚期是不一样的啊。什么叫做等待期？比如说，哦，以我来讲就好了哈、哦。我20岁的时候很喜欢天真活泼的教会的姐妹，但是我27岁结婚的时候，我的对象是很文静、很温柔的，不一样型了，奇怪呢。20岁的时候是天真活泼型，喜欢天真活泼的，哎，啊，到结婚的时候竟然喜欢很文静、很温柔的，啊。所以啊，你不要在年轻的时候就想要找对象，不要这样想啊，可以等到适婚的时候再来啊。因为水果如果还没有成熟，吃起来一定是涩的，哈哈，要等到水果成熟了啊，你给他吃的一定好吃啊。啊，所以这个要搞清楚啊。好，再来啊，对这个爱情哈、啊，不要误解了啊。啊，比如说有的人啊，他对你很好啊，常常为你服务啊。像我们，像以前有一个姐妹，就是她读夜间部的嘛，夜间部的很晚才回家，那很晚回家啊，这个还要搭公车啊，公车有很多人在排队啊。哇，那要回到家已经半夜啊，太晚啊，所以啊，他每次都去那个面摊吃点心啊，啊，去吃面的哈，啊，那么这个面摊老板的这个儿子小开啊，啊，他就看上了，哇，这个女孩子很乖哦，很乖啊，很乖啊，每次都来我们这里吃，啊，吃面呐、啊，啊，吃点心啊，啊，他就开始和他搭讪，然后就认识了。啊、哦，那就问他，哦，你家住哪里？哦，那么远哦，哦，你回家还要搭车搭那么久哦，啊，这样好不好？我看哦，你这样太辛苦了，你白天还要上班呢。我载你回家好不好？我载你回家好不好？哦，那这个久了以后就很认识、很熟了嘛，那讲话也很轻松了，对不对？那。好像他是好人嘛，也不会害你啊，哦，好啊，就给他载一次啊，啊，一载又这个摩托车一载一次，就发觉说，哦，至少省了半小时，对不对？啊，那就常常常常，反正你肚子饿了嘛，你就去吃面啊，他就是在等你，等载你回家，哇，久了以后把这个人家的爱心的服务当作是爱情啊，结果就嫁给他了。结果那个对方也没有信主啊，到今天也还没有受洗啊，啊，甚至这到老了变老一点了，变成爱喝酒了，那糟糕了，这个哦，然后他的女儿要受洗，和他计较啊，哎，你这个大的哈。大的算是你的啦，大女儿算是你的哈，你给他去里面教会受洗好了，哎，这个二女儿是我的，不可以带去受洗啊，这是我的，这是啊，这样在计较哈，所以你就知道哈，有时候会误解爱情了哈，因为他对你的服务太多了，所以你就误解了爱情哈，然后很容易就沉迷在这种情境里面哈。啊，再来啊，第十二这边讲到哈、啊，我们都希望在新婚的时候能够一个很完美的对象，一点都没有做错事的，而且是身心很完美的，然后成为你的爱情的对象哈、啊。啊，既然是我们有这种 期望，我们也希望别人对你有这种期望，所以你要保守圣洁啊。好，那么这个第六是这个错误的感情了哈，这不该去，不该爱不要去爱哈，不要去爱不该爱的人哈。这个第一个单恋啊，这个单恋就是一方面爱，人家不一定爱你，但是你就是一直爱他，一直爱他这样子哈，啊，不该爱你也要爱啊，啊，当然这个利未记二十章十七节说不可乱伦呐，啊。啊，那你一厢情愿的啊，就是爱上了谁，不该爱的人，你一直爱他，没有办法换，像好像那个暗刃在爱那个他马一样，哦，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啊。所以不，这个问题，这个都是错误的感情。第二，迷恋，什么迷恋？啊，有的人迷上韩国的明星了啊。啊，这个迷啊，有的学生迷上老师了，爱上老师了，人家老师都结婚了，你还一直爱人家干什么？啊，这个迷恋啊，啊，这个影迷就是迷粉丝嘛，做人家的粉丝哈，啊，这个粉丝啊，这个是 FANS 啊，粉丝，粉丝到后来变成昏死了啊，因为被迷了就昏死了。粉丝了哈啊，所以这个啊，这个男生爱上女老师啦，啊，女生爱上男老师啦，影迷爱上明星啦，这个都是迷恋哈啊。再来第三啊，这个同性恋我们大概都知道了哈啊，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写得很清楚了哈啊，就是男的和男的，女的和女的做羞耻的事情，好像夫妻一样的性行为，啊，这个是神所憎恶、当致死的罪啊。好，那么我跳过来第三，畸恋，啊，畸恋，什么叫做畸恋？畸形的恋爱，什么叫做畸形的恋爱啊？未婚者对已婚的有配偶的，异性竟然喜欢，或是法律上不可以结婚的，啊，像唐。啊，堂兄妹呢，啊？堂什么？那个都不可以结婚啊，这个法律上有规定啊，五等亲以内的不可以结婚啊。啊，结果你去爱上了不可以结婚的人啊，这个就是畸恋啊，或是而发生不正常的，或是违背伦理的事情啊。好，那我现在时间哈，8:46，好，现在我把那个两个例，这个例子讲一下就两个例子了哈，讲完了，好，我们就结束今天晚上啊，那明天下午我们再继续哈，啊，也是103年2月哈，《中国时报》写的哈，39岁的一个黄姓辣妈爱上了自己的女儿的国中男生，相差了21岁，39岁爱上了18岁的，啊，4度发生关系，1年以后，这个男生知道这样不对，就避不见面，但是这个39岁的这个妇人，苦苦的纠缠，后来。啊，闹到这个警察局去了啊，啊，后来闹到这个法院去了。这个39岁的黄姓妇人被判1年6个月啊，啊，这个一个例子。啊，第二个例子啊，17岁的国中毕业生，这个男生到工厂去服务，结果和一个。已经结婚42岁的黄姓妇人发生这个不正常畸恋，就是不正常的恋爱啊！你这个女人当然是年纪大嘛，哦，啊，所以她和这个男孩子啊，就在很多的金钱上出问题了，哈，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妇人为这个男孩子借了卡债50多万，哦，借了卡债50多万，那么小了25岁的这个男生啊，
就心里很爱他。为什么？我没钱向你要就有了，你看那个，你就会拿钱给借给我，所以他就不肯和这个42岁的分手了。那叫这个42岁叫他干妈啊，这样子啊。那为了找他，甚至他那个女人住在不知道2楼还是3楼哈，那外面不是有铁窗吗？这个17岁的男孩子竟然跑到他家的楼下，甚至爬那个铁窗要去找这个女人啊。你说问题大不大？所以这个警消就出动了20多个人，在楼下进行柔性的劝说，下来啦，下来啦，危险啊，你爬那么高，这样子。那邻居就向这个消防队报过6次案。好，那么我们看这个奇奇怪怪的东西，这个世界实在是很乱很乱。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